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我哋又重新翻翻主嘅殿中一齐嘅敬拜。其实我已经讲路德记已经讲咗两次啦，讲咗两章。咁喺第一章，我哋睇到上帝喺拿俄米嘅生命里面睇嚟佢好似好冷酷，系咪？第一章嘅时候。他因为饥荒的缘故，他离开自己的家乡，移民到摩亚地。之后呢，他就接二连三失去了他的丈夫和他两个儿子。但是呢，我们都看到我们的上帝的仁慈，他解除了犹大地的饥荒，就给拿俄米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伯利恒。他有给路德有一个很忠心委身于他的婆婆，委身于婆婆的那个路德，那个忠心委身于拿俄米的那个媳妇，同时为路德预备了一个亲族来做他的丈夫，这个就是今天第三章所讲的。然而在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拿俄米就被那个的灾难，接二连三的灾难压倒。所以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第一章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全能者让我受了大苦，是不是？这个是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同时上一次我讲了第二章，在第二章的时候，上帝的恩慈就慢慢的显露出来。我们看到波阿斯的出现，波阿斯原来是拿俄米的丈夫的一个亲族，他是一个财主来的，同时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看到在生活在异乡的路德，他在上帝的翅膀底下，他曾早任备，并且在慈爱上帝的引导之下，他回到伯利恒之后，去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执那个的麦穗，这个就都被拿俄米从那个漫长的绝望当中慢慢的回转醒悟过来，开始赞美上帝了。我们在第二章的二十节他说，他说上帝是在不断的恩待活人和死人，是不是？这是第二章的二十节。所以我看到他从第一章的绝望到第二章开始有了转机，是不是？有了希望。所以在第二章他的语调呢，我们看到是慢慢透露出来那个希望在哪里。那波阿斯不单是一个在经营农场的时候对待他的下属是一个很有恩慈的人，这个在 第二章的四节十节到十三节都讲得很清楚。同时路德都是一个很专心倚靠上帝的人。我们都看到拿俄米当然变成了一个赞美上帝的人。所以我们从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呢，要看到第一章所有的愁云惨雾呢，在第二章已经烟消云散了，烟消云散。所以第一章的时候，拿俄米的囚犯变成了雀跃。第一章他说全能者让我受苦，到第二章他说哇，这个上帝是不断的恩待活人和死人。死人，所以从这两章的分享，我们看到可以用这一首简短的诗呢，可以来读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四句话是不是起
圣徒已当古无神
反不怕天空阴云云中深藏上帝怜悯化为恩雨降临，这个就是前两章所讲的。 我哋睇到路德佢愿意投靠喺上帝嘅翅膀嘅荫庇下，神嘅恩典就系彰显喺佢嘅生命里面。所以今日我哋睇路德记嘅第三章啊，今日嘅题目就生人行必有我师，咁呢个喺叫大家好熟悉嘅话系咪？边三个人呢？今日我哋睇三个嘅主角啊。呢三个人，我哋睇到从三个人嘅行为上边，我哋可以学到乜嘢？我哋可以试乜嘢啊？我哋一齐嚟到主面前，我有一个祈祷。我哋天父，多谢你，你喺不断嘅荫带和人同埋死人嘅神，你嘅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照遍我哋坐喺呢度嘅每一个人。我与你的圣灵在当中运行，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主你自己在路德记里面的启示，让我们学到你给我们要学的功课。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求主你恩待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又看三个人，今天三个人，第一个我们看看拿俄米，拿俄米的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呢，我呢个称之为是一个主动而有智谋的一个人。其实路德记第三章讲了三个人物很清楚，第一到五节呢就讲拿俄米，六节到九节呢就讲路德，咁十节到十五节呢就讲波阿斯，讲三个人的行为。咁第三章呢其实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当一个敬畏神的男人和一个专心信靠上帝的女人加上一个愿意赞美上帝的老妇人，当他们对上帝的良善和全能充满盼望的时候，他们怎样行事呢？咁个答案就系，佢哋行事既有公义，又有智谋。呢个系我哋第三节上去睇嘅。呢个嘅公义系指佢个热心行善，行事正直，即系渴望系做至高至善嘅上帝看为合宜嘅事情。有智谋咧，有智谋就指佢哋做事咧有主张、有目的。同埋有计划，喺第一章嘅前五节嘅经文里面，拿俄米咧就用咗一个计策，呢个计策咧想为自己嘅师父路德嘅未来咧谋一个安心之处，为此佢做咗一个好周详嘅计划。我哋要明白佢呢个计谋咧，首先我哋就要熟悉一下犹太人的律法书里面的规定。在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五节到十节呢，这个是摩西五经里面的一部分，里面讲犹太人怎样来处理这件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六节的经文，在电脑屏上有，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的二十五章五节到十节。是不是起死人的妻子不可嫁出外人，她的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想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若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由到那城门长老那里说，多用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由招那人来问他，若他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又当作长老留那人眼前，脱了他的鞋， 土腿抹在他脸上，不为他哥哥勒克，又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成为托孩之家。啊，这个可能在路德大约四百年前之后已经列下的规条，那就是犹太人的立法其中一部分。咁拿俄米吩咐路德咁样做咧，其实就系根据呢个嘅条例嘅，就根据呢度嘅立法嘅要求吓。佢话你今日晚上你冲凉啦吓，打扮得靓靓，就系嗰个和场上面系，唔好俾人睇到你自己，吩咐唔好俾人睇到。咁你又留意个波阿斯今晚佢瞓喺边度？咁你要过去自己行过去。掀开佢脚上嘅被子，就躺卧喺度。嗱，佢用路德用呢个嘅方法，就系好含蓄嘅向波阿斯表明，按照佢哋立法嘅要求咧，让佢娶路德为妻。咁拿俄米佢嘅目标系相当明确嘅。他就想 为自己的媳妇找一个敬畏神的丈夫，让他的后生有依靠，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婆婆的心愿。他用这个技巧呢，至少在现代人看来就很古怪的，在我们看来不觉得古怪，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风俗。我想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的呢，都觉得咧，又会有少少奇怪嘅。我哋听到呢个拿俄米嘅呢个嘅计谋，可能就话问得唔得嘅咁样，得唔得嘅？咁咁样做结果会点样咧？嗱，对于呢个问题咧，拿俄米喺第四节咧，就俾咗一个好奇怪嘅答案咯。佢话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是不是第四节？拿俄米这样话给路德听，为什么拿俄米不直接地跟波阿斯讲这件事呢？要采取这种暗示性的并且都几冒险的一个的五要的行动呢？他想到波阿斯可能出于道德的义愤将路德赶走，甚至骂他们王居，是吧？都有可能波阿斯出于诱惑，可能与路德发生不正当的关系。那难道这些事拿俄米都不care吗？又或者拿俄米对波阿斯的敬虔和公义有完全的信心，以至于他认为以上的两种可能性都没有的。肯定波阿斯一定会以公义以仁慈来待路德呢？又或者拿俄米在孤注一掷，将所有的赌注在压在波阿斯的身上，试下个运系点样呢？总之作者冇直接了当嘅话俾我哋听，点解拿俄米有选择咁样嘅方法喺暗示波阿斯系娶路德，俾我哋可以雾里看花一样，俾我哋有好大想象嘅空间。不过从经文嘅第前面两章上下文来看的话，后面两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波阿斯是一个属神的而且很敬虔的人，对人呢很仁慈，所以第三种情形可能也很大的，是不是？可能会仁慈待路德。而且拿俄米和路德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一个弱势群体，是 是不是？他在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运用，所以如果有机会给他们去试一试都是值得的。如果你是一个社会的最底层的人，给你有机会的冒险，你可能愿意试一试，是不是？你都愿意去试一试。所以拿米使用这个计策这件事呢，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倒霉的话呢，他通常都不会制定什么计策的。我们知道当拿米从摩亚地回伯利恒的时候，他被所经历的灾难所压倒，他因为传统者让我受了大苦。我想他当时呢，他不会对他的未来有什么计划和安排。现代人呢，有一种越来越严重的困扰、啊、这个困扰就是抑郁症的困扰，英文叫 depression。 这个对都市人的那个杀伤力很大。据报香港人，在香港呢，据报道呢，有六分之一的人呢，或多或少都是受抑郁症的影响。那抑郁对一个人的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会使那个人的 lost 了的 motivation，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damage， 让人没了一个 motivation。对未来呢，他没有盼望，不会再有计划。我们知道当拿米从摩亚回到伯利恒，可能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那时刚刚是收割小麦和大麦的那个的节期。当他感受到上帝的仁慈的时候呢，他就再次的燃起了他们生命的盼望。随之而来要知道啊，他就开始有为他的媳妇找一个的安心之所，是不是？这个是可能就是这两个月，一两个月回到伯利恒一两个月的事情。从这个行动我们看到拿俄米地慈爱的上帝呢，就恢复了那个信心。一个有公义又有智谋的人呢，就意味着他们的外来呢充满了盼望。在第二章的二十节，我们知道拿米其实是在勉励我们教会的等姊妹，要对我们的前路，要对我们的未来充满盼望，因为那个信实的上帝是不断的恩待活人和死人的神。何况我们的教会是他的爱子用宝血中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他为什么不会 care 我们呢？只有那些充满盼望的教会才会为他的未来制定这些计划和这些策略。那些没有盼望的教会呢，可能只会满足于维持那个现状，年复一年的原地踏步。当一个教会要认识到全能而有良善的上帝是每时每刻就看顾和保守我们的时候呢，盼望就一定在其中充满希望和繁荣。我自己在2014年的七月尾来到我们教会，都感谢神，这两年教会都是 有到不少的发展。去年的二月我们开始分与崇拜、一年几的了，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分与崇拜之后，我自己的侍奉的负荷当然就多了很多，但我看到这个对神家的发展真的是有好处的，是有益处的。这一上半年呢，2016年的上半年，我更加看到神的恩手是一步一步的是引导我们。我们三月份就正式成立了华语的事工委员会，各项的 事工的推进呢更加顺畅，更加得力。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粤语的弟兄姊妹现在都是准备着筹划成立粤语的事工委员会，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教会都成立了宣教小组，都制定了宣教基金的使用的原则。我们教会的粤语的中区小组都开始主动的出去派单张。上个礼拜我们教会都有十位的弟兄姊妹去到我们的音道会那里去参观他们的影音和媒体的那个系统，因为他们做得比我们好，所以我们要去学习。所以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的盼望和一个火热呢在我们教会当中开始兴起。教会不应该是一个老地家式的教会，不冷不热，原地踏步。神都不喜悦不冷不热的弟兄姊妹，神更加不喜悦一个 lukewarm 不冷不热的教会。而教会的活力和动力都来自于我们对这位信实的神他的眷顾，满有信心和依靠。这个就是拿俄米给我们好读的功课。好，我们看看第二个路德，第二个的 main figure 路德。路德是一个顺从而有计谋的人。在第三章的六节到第九节呢，我们看到路德的公义和智谋。在第五节里面他说得很清楚，我会照你所吩咐的一起做，就是可以很听话的师傅。但是路德所做的不止如此，当拿俄米讲过他说波阿斯会告诉你会怎样做，但是呢在波阿斯告诉路德之前呢，路德其实已经向波阿斯讲明了他的来意。路德掀开波阿斯的被瞓在他的脚旁，当波阿斯醒的时候就问他你是谁啊，咁路德点样回答呢？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至近的亲属。我们看到拿俄米没有教他怎样回复他的，是不是？这个不是拿俄米教的，可见路德不是一个拿俄米摆布的一个小卒，不是的。路德他自己心甘乐意的去了，并且很主动的将他的来意呢向波阿斯讲明。他说你是我的一个至近的亲属，或者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你是我一个救赎者来的，你可以买赎我们家的，你可以买赎我们家的产业，并且延续我们家庭的命脉。我想请求你担当这个角色，我想成为你的妻子。但是路德不要说得这么直白，事实上路德说得很婉转，还有呢说得更加的巧妙。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路德这个话是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当路德第一次碰到波阿斯，或者是波阿斯头一次见到路德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波阿斯怎样和路德说呢？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是不是？这个是波阿斯第一次跟路德说的话。但是在希伯来原文呢，衣襟是翅膀是同一个词来的，衣襟就是翅膀，翅膀就是衣襟。 所以波阿斯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以色列神的翅膀。现在路德就明讲，他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这个不是说波阿斯就是耶和华，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体会领悟到，此刻耶和华的翅膀就显明在波阿斯的身上。所以路德就是明明的暗示波阿斯，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即是求婚，这是一个很婉转的一个做法。当波阿斯在麦场上睡熟的时候，路德很静鸡鸡的躺卧在他的脚旁边，显然路德心里面是准备好接受波阿斯的，是吧？很明显。但是这个在当时的社会，被路德一个的外邦的女子，要他很清楚的表明，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事。即管是今天一个女仔是追男仔，都可能都不是这样直接了当，是吧？他自己主动将自己置于波阿斯的羽翼之下，即是说当波阿斯醒的时候，一直都是处决于波阿斯怎么样回应，和波阿斯怎么样领悟路德说过这么含蓄的那句话的意思。大家想象一下，当波阿斯醒的时候，路德的心跳可能砰砰砰砰一声很快，看看喂，那个人会怎样来回应呢？你想想一个中年的男士，我想波阿斯的年纪呢，那个词一定是已过中年了。一个中年的男士，如果爱上到一位他自己称之为我的女儿，他称路德是我的女儿，一个我的女儿的一个年轻的寡妇，在当时的社会要表达呢，都不会是一个容易的事。何况他都不敢肯定这个女子路德，当时可能是二十多岁而已，他是否会跟从别其他的少年人呢？他为什么不选那些后生的呢？但是波阿斯尽可能地表达了他想要照顾他，想要聆恤他的那个意愿。当那个年轻的寡妇渐渐地听出他的怜爱言爱之意，决定了他午夜去冒这个险的时候，半夜掀开他的被，投靠他的庇护之下，这一幕其实都是很感人的。这一场如是的很微妙，都是公义，都是有智谋在其中。其实我们的生命是要少量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少量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和大量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所构成。我们生命当中看不见的东西，其实是紧要过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当然这个是对我们人来说，当然对神来说不 make sense， 因为神知道所有的东西。但是神通常会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眼所见不到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身边，给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支取去经历。其实在路德身上，我们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正正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东西。首先路德是一个很信父的人，是一个信父和他婆婆的人。当然他婆婆出于爱，是想去帮他找一个的出路。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姊妹的分享，我都挺阿门。一个姊妹讲到，他说凡是家庭如果出问题的话， 好多时候呢是因为那个老婆太强，可能太强，太老婆或者妻子太强，或者是妻子的老婆更加聪明啦，或者更加有能力啦，或者更加醒目啦，或者更加或者学习更高啲啦，或者是家庭出身优越啲啦，等等啊。那狂本身不是错哈，狂本身不是错，狂其实是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用了你的强项来，如果你用了你的强项来帮助你的丈夫，这个是啱的。但是如果因为你的强项，你太小你的丈夫，或者是越过你的丈夫，家庭一定会出问题。因为这个破坏了神地家庭的原本的设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路德的信服。信服的功课是我需要学习的。也是我相信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需要来学习的。另外一方面，路德是勇于面对人生的挑战，这个反映出他对神的一个单单的渗透，很单纯的渗透。他不用人的习惯、观念或者环境来影响他的行动。拿波阿斯怎样回应路德，他不知道的，他的婆婆拿俄米都不知道的，是不是？他不知道的。一个贫穷的外邦的寡妇是追求一个比较一个富有的，在本地都挺有声望的一个年长的男士，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里面一定有 很大的障碍，是不是？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很大的障碍在其中？但是这个人呢，所有外部的障碍，所有的 external 的 barrier，最终都是强化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 self barrier， 就是最自我的障碍，这个才是最大的障碍。我们知道路德是一个属于弱势的群体，处于社会弱势的人呢，通常那个社群最大的障碍呢，它就是自我的形象低落，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处于弱势人的呢，他自我的形象低落。而这一个的认知呢，其实在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以耶稣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但是耶稣的福音特别的 favor 这些弱势的社群。这个我们需要 understand， 耶稣的福音特别的 favor 这些弱势的社群，是 路加福音的第四章18-19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勒索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那人的喜灵。所以福音是特别 favor 这些弱势的社群，但是路德他自己没有这个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来投靠耶和华赐棒的人陛下，这个是我上一次第二章所讲的内容。路德来投靠以色列的神，操做好了我们今天来信靠主耶稣是一样，是不是？我们今天来信靠主耶稣，就好像路德来投靠以色列的神。我们是怕什么呢？我们怕我自己的面子，我们跟其他人的眼光，我们怕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担心这样是那样，我们担心对这个结果没有把握，我们太多的担心。我们要学习路德单纯的来投靠神。因为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 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来单纯的依靠我们这位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的人物博阿斯。博阿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越过界限。好，我们刚刚读过希希顿，我们一起读过前面的九节，我们来读一读第十节至十五节，好吗？我们屏幕上有OK， 屏幕上有第三章的十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出来这个波阿斯这一段里面的讲波阿斯的部分啊，我们一起来预备起。波阿斯说：你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重。你今夜是这里最熟。明咗，能遵从啲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自作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享到天亮。博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你自己的存在，又得不得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信成器了。好，所以我们如果有正确的理解波阿斯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话的话，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午夜的夜晚，他们有两个人正躺在星空底下，而博阿斯的身边正躺着一个年轻的可能看来挺漂亮的女子在他的脚旁。这个是一个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巴斯说过：女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现在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我看到他这样地路德说，你就看到波阿斯在神面前实在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很喜欢路德，他都挺欣赏路德，但在身体上他没有触碰路德的身体，他没有越过男与男女关系道德的界线。事后我们看到波阿斯所说的又体现了他自己的公义。他说根据犹太人的律法，路德你自己还有一个清楚比我 更近，倘若不给他先确定他是否愿意尽这个本分呢，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在这个那个美丽的午夜的星空之下，波阿斯他喜欢路德的，路德当然也都喜欢波阿斯啦。然而出于公义和正直，波阿斯他没有越过道德的界限，都没有越过律法的界限。在我们现在的现代社会，我们可能很容易听到这样的声音，如果你是有感觉就去做啦，不理的啦，我们是成年人的嘛，我们有自己的权利，我有自己的自由，我喜欢怎样就怎样啦，用良心道德的东西见鬼去吧，使咩采啲嘢咧？呢个系现代人嘅社会嘅成年人系咁样嘅。 多数是这样的，多数有这样的价值观。但是今天在第三章那里路德、那个博阿斯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去学习博阿斯，学习他不要越过上帝所设立的界限。神与人之间有界限，我讲的界限是讲 boundary 啊，我讲的界限是 boundary。神与人之间有界限，人与动物之间都有界限，男人与女人之间都有界限，父母和仔女之间都有界限，老板与雇员之间也都有界限。那界限不是 wall， 界限是 boundary， 不是 wall。Wall is used to separate， 是吧 ？Wall 是用来隔开啲嘢，但界限不是，界限是用来 make your identity clear， 让你自己的身份更加的清晰。所以界限呢，不是墙，墙是需要是打破的，墙是需要是打破，但界限呢需要清晰。男厕就是男厕，女厕就是女厕，界限又清楚。上帝并未创造这些半男半女、不男不女、有男有女或者和男和女这样的人，上帝没有创造这样的人。所以界限，上帝创造的人的界限是很清晰的。如果界限混乱的话呢，就势必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我们知道美国在去年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的、事实，就是在同性婚姻在美国全境都 是合法的，那就现在就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在个学校里面现在是争拗的、那个、如果一个男生 他觉得自己 是女士，我觉得我自己是女的，我就可以用女士的厕所，是女士的那个更衣室，或者在更衣室，或者在换衫、游水换衫的地方、他可以去的。所以很多家长现在很头痛，就出来现在 fight 这件事、很多父母就出来又为自己的仔女来争起那个权益，因为他破了界限，所以一定会有混乱。如果要知道不越过界限，就首先要知道有界限存在，这个很重要，是吗？你要知道有界限可以存在。华人社会有很多时候就那个界限不太清晰，因为界限不清晰，大家相处就要很小心翼翼，其实大家都辛苦、如果界限清晰的话，其实大家都容易做。有人说华人界限是是非多，华人教会是非多，我想多一层，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个界限，大家没有那个界限的观念。所以 A 君如果过了界限冒犯了 B 君的话，他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因为他没有界限的意识嘛。可能令到 B 君很生气，但是 B 君又不直接跟 A 君说，他又跟庄生李四李四王五讲一大轮，又转转又传回给 A 君， A 君就更生气。他说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到处告小状，这么小气、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立起了一栋墙，就破坏了，因为没有界限的缘故就破坏了那个关系。所以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一个石头的破坏力呢，在雅各书讲得很清楚。所以作为一个华人教会，那个言语方面的界限呢，尤其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知道香港有港鞋，但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港鞋？有没有听过？听过这个词啊？这个最近五六年很兴的一个词啊。什么港鞋呢？就是指啲高智低能、冇办法独立、依赖性好强嘅新一代嘅香港嘅后一代。 这个叫港父港母，在教育孩子方面没有一个界限的观念，父母就是父母，仔女就是仔女，他有个 boundary。 同样大陆来的有很多的富二代，那个 girls 都有不少的，后来都说很多人没有一个界限的观念。咁大陸人就一樣，大陸人注意拉關係，大陸人強調拉關係，所以拉關係嘅結果好容易就犧牲咗嗰個界限。波亞斯喺伯利恆喺個有身份同埋有地位同埋有財富嘅人，但係路德記更加強調嘅係一個佢係一個敬虔嘅，唔越過神所設立嘅界限嘅人。所以今天路德記提了三個人物，路德、拿俄米和波亞斯，同這三，從這三個人的行為上面，我們都有各有各的學習。如果要讓我們用一個詞，簡單的詞來形容那三個人的學習，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學到什麼呢？拿俄米我們學到什麼呢？有盼望，有盼望，主動盼望，有盼望。路德呢？顺从是不是很信服的人，是一个依靠神的人。而波亚斯呢，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不越过神设的界限。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从三个人身上所学到的东西。愿神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的主，你真是丰富，你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给我们学校当中你有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波亚斯他不越过你所设的界限，阿路德这样单单的来信服来信靠你。主啊，当拿俄米自己有地理有盼望有依靠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 来策划这些事。主，这个都是主这些好的榜样给我们合作学习。主，愿主你的灵在当中丰丰富富的将这些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教会，又给我们教会都会祝福在这里居住的归住的所有的人。主，多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多谢大家。